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就是仙境火相传，对吗？仙境火相传就是我们这一生业力尽了哈，报体尽了，我们就来一生就会相续。谈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死了之后，死后生前之间有距离，对吗？不单单是时间上的距离，还有空间上。什么叫时间上？就是我现在死掉了，不是下一刹那就往生嘛？哈，可能时间上有距离，还有空间上也有距离。我现在在这里死掉，那最幸福了。假如说在说法当中，然后，我不会在这里生嘛？哈，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所以空间也有距离。就是因为时间有距离，空间有距离，所以就要。有部就要有中阴身了。我们现在都一般都有那个中阴身，就需要有的中阴身。所以有部的那个中阴身呢，往生无色界，它就不需要有中阴身，其他的都要。地狱，你说下一刹那要去，他也要。为什么地狱下一刹那他无间呢？就到无间就下到无间地狱，对吗？他为什么还要有那个中阴身呢？因为空间有距离。为什么空间有距离？因为设法。为什么无色界不需要有中阴身？因为无色界它无色嘛。那至于男传它是不需要中阴身的。它怎么样不需要中阴身呢？他说下一刹那他就往生了，所以时间上没有距离，但是空间上会有距离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需要有中阴身？以我的理解了，因为有部，所以一切有部它是依蕴立我。一运就是依五运来立我，那男传基本上是重于心的啦，就是依心立我。大众部分别说部，因为男传是属于分别说部的嘛，次同迭部。次同迭部是从分别说部再分裂下来的，所以男传也是这样的说。他说佛或者说阿罗汉入涅槃之后呢，他是没有设法了，没有设法，但是有心法。有智慧嘛？哈，啊，有部他是认为灰生灭智了，色法心法都灭了了。但是南传他是属于色法没有了，心法还有，但是跟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哦，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啦。所以佛入灭，阿罗汉入灭，跟我们是没有关系。但是他还有精神方面，就智慧方面的。所以像南传，比如说像眼根。我们说见色看到东西是什么？是眼根来见呢，还是眼识见？对吗？南传是眼识见呢，他不是他说眼根色法不能够见，对吗？他是用眼识来见。但是如果以有部来说，他是眼根见。那如果以导师呢，以中观的立场来，还是眼根呢？但是眼根见跟那个眼根见，或者是眼有部是眼根见那个。南传是眼识见，跟导师译的中观啊，就阿含经来说的话，它是眼根见，但是这个眼根见呢，也跟有部的不一样，怎么样的不一样呢？有部他是认为跟眼根本身就有那个自信的见呐、啊，你看哦，像那个像我们说楞严经呐、啊，楞严经就是眼根恒在嘛，对吗？开眼见色。闭眼见暗，对吗？就是见性了，见智常在。但是有部是世俗，就是三世十有。那如果说我们说那个楞严经，它是真常这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总是会有中那个不空的那个有。啊，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它是在跟尽是。和，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是在根、尽、是、和，众缘和当中幻现出众缘的差别相。所以眼根见，如果说中观说眼根见，不是眼根自己就有那个自信的见，而是在根、尽、是、和的当中，我们说根、尽、和当中。有缘起的差别相，对吗？缘起的差别相，中观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差别相都成立。 但是那个差别相呢，是在众缘合当中幻现出来的各自差别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也是我常在跟各位强调分析说，如何去观察有中跟空中的根本的差别。啊，如果有中是说先有根进识，然后再说根进识当中的合相，不管是南传的四究竟法，或者是我们一般说五味百法、五味七十五法，总是把它分析到极为刹那之下。现在南传在毗婆舍那还是要破相续，要破相续嘛，一直到那个、看到那个，就是相对于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破相续之后会有那个我们一般极为嘛，极为出来。所以基本上啊，先分就是单元法分析出来，然后再说他们之间的相依相缘。那中观就不这样说了，中观是怎么说呢？是众缘合之下，就是我们说要成为一个见，看见的看见这样的事情，它是要跟眼根见色是吗？见净嘛，所缘净，见色就是根净合会生识，就生眼识，然后三识合就触，对吗？也就是识触，就是认识的开始了。所以在这样的合当中，相对来说眼根取净，眼根见净，然后呢眼识了别净，了别净。就好像我们说照相机，是照相机那个镜头去取那个境界，就好像类似眼根去取那个境界，但是不是眼根它自己就有那样的见的自信，不是说眼根它就本身就成立有那个见的自信，但是如果以有部来讲，就是它自己就有那个见的自信作用了，就是有那个自信作用，差别就在这里了。我们说名假受假，受假就是复合物，复合物是假的，就像我们有情是五蕴合啊，所以这个我是假的。但是那个单元法呢，五蕴法呢，五蕴十二界，十八界，或是十二处，或者是六处等等，那个单元法呢，以中观来说还是法假啊。但是有中分别分析到最后的那个刹那即为的时候，他就会认为那个是不能空的。不能空，它是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好的去观察如何，否则的话我们在那个自信法上，它就不能够不依不依不即不离了，因为它自有自成的法，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它就不能够怎么样呢，不依不依不即不离了。但是中文来讲，那个法单元法它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呢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刹那还是有前后相。但是以有中来讲，如果还有前后相，它就不是最短的时间，所以它还可以分。但是以中观来说的呢，只要有时间相就一定有前后相，但是本来再短的刹那，如果失去前后相，它就不是时间了，不是时间就不是缘起法了，那就虚论相。所以再短的时间，就是你再怎么样最单元最圆，我们不是多元一圆的那个圆吗？自信那个地方呢，以中文来说它还是因缘所生法。众缘像金刚经讲的一合相，只是它是小一或者大一，幻现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相，有没有这样单元一个一个的，有，但是那不是最集中时，没有这样的法的啦。因为最集中时就是自信见了。这个怎么去体会呢？它就是因为任何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可以分析的，因为众缘所生，所以可以分析。但是分析到最后的那一点呢，还是因缘所生法。如果不是佛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嘛，这一点是最难最难我们去观察的，因为我们会碰到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性见，会碰到。这个是我们一再在课堂上一直在做这一方面的那个说明，对吗？像《佛法概论》是吗？第10章到第12章都是在做这一方面说明。 这个就可以通一切法了，认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所以为什么要有中阴身，为什么不要有中阴身，这个如果以中国来讲，只要有实在的，那都还不是就近说法，都还是方便说。例如说以这一点来说，南传假设说诶突然发现了诶不是他那身哦，他可能死后还有一段时间生的时候，他那时候需不需要中阴身？因为他时间不是下一刹那就往生了、啊、他时间上有间隔啊。啊，如果他不单单重视心，他如果也重视色的时候，因为色法在空间上是占有，因为色法就是执爱的嘛，变爱的，他会在空间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位置嘛。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说的这么详细呢？因为趁这个机会，我说诶导师在五圣共法章在这个地方虽然讲的不多，但是他是一透过中观在说明他的。而且我们也上过佛概论对吗，也上过那个修三要对吗，相关的。而且我们在一起跟各位结缘以来，在共修的过程当中，只要碰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会时常跟各位做这一方面的不同角度的在分析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样的因缘。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了解了为什么要有那个中阴身，这个要从义理上去了解。在这里完全没有对于先在这里的在跟各位在做说明的过程当中，先不对那个现象的下说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对那个做论述，而是在做一种已有的这样的说明，他们的根据的义理到底是依据的什么在做说明。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哦，就是我们上一次就是说到了那个从死到生可有时空的距离的解说对吗，就是死后到生前他怎么样去延续。我们上一次说到在这一段很短的这一段文当中呢，我基本上就把它分成 A 延起幻象的解说，还有 B 那 AB 那 大A 大B 嘛、哦、一个是延起幻象的解说，一个是延起法性的解说，就是缘起相缘起性是吗，缘起相就是世俗地，缘起性就是生意地对吗，也可以说二地的解说。我上个礼拜也说精神要集中一些，要听啊，我说我回去各位要去思维对吗，要去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做了。今天也是一样，有时候我注脚是不说明的，很快说明一下，但是我希望我今天把那些注脚也充分的跟各位说明，否则的话各位很难去一个门路一个门道切进去，不容易切的相关的那个思维模式啊，就是思维的那个怎么样去切入的那一点，我希望在今天的那个共修过程当中把这方面也说明清楚来之后，也希望这个就会跟我们佛法概论的第六章跟第七章非常有密切的关系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在佛法概论上那一个部分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说明这一方面的观念，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希望对各位来讲是温故知新，一番提思就一番新，要怎样要一次比一次的更了解。什么叫更了解，就是更明白，而且能够在日常能够把这些义理跟我们身心做一些结合，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上至少知道怎么去用它，用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知道会怎么样去观察，最重要就是这一点，最重要就是这一点，就是一个切入点要怎么去切入。只要我们知道，稍微知道，渐渐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学对吗，不知道怎么观察。好，在缘起幻象的解说当中，我又分成括弧大 A 叫做法说，然后括弧大 B 叫做义说了。为什么要有义说？因为法的义理不容易理解，所以要用譬喻来做说明。然后龙树菩萨不是也这样说吗？智者因譬喻而得解嘛。佛法的深意来说，身心活动显现为生命的形态，就是我们现显现生命的形态，就是还在生。我们现在还在生。那个显现生命的形态，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在生，因为有身心的活动， 什么叫身心的活动？就是我们有那作用出来。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作用？有啊，眼可以见，对吗？啊，等到我死掉了，我眼根有没有作用？就没作用。所以什么叫身心活动？希望这些我跟各位讲的这么清楚来，各位一定要去理解到这个文字。这样的话，导师的这些文字就能够帮助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就会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的。这些法就可以跟我们的生命身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这样的法就会对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一种作用啊，有一种作用。好，所以什么叫身心活动？就是我现在会活的。什么叫活？就有那个作用，根进四合合就生四，四就触，触就受想，等等等等的那些啦，就是那些，那就显现为生命的形态。死亡的时候呢？身心刹那灭。什么叫刹那灭？身心活动这一刹那，身心活动下一刹那就灭了。假设我现在还活着，我是这一刹那身心生起来，但是刹那生就刹那灭，是吗？即生即灭。但是我这一刻刹那生就刹那灭，但是我马上又刹那生刹那灭。但是假设死亡的那一刹那呢，就我这一刹那呢，身心生即生即灭，即灭之后呢，就不再生了，那就这一刹，就是这一生一起生命的结束了。所以说，刹那身心刹那灭去之后，显著的身心活动就停顿了，导致刮起来就现在了。什么叫现在？各位，什么叫过去？什么叫未来？什么叫现在？什么叫现在？我们说什么叫现在？现在就是法生起来叫现在。但是什么叫做法生起来叫现在呢？就是我现在有作用，身心活动又身心有作用嘛。眼根，我现在眼睛能够见色，就会生眼识。碰到好的境界来，我就生欢喜心；碰到不好的境界来，我就生什么嗔恨心等等的那些在活动的，或者是发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那些种种的那些。那叫做现在。所以中国人来说，只要是在现在位的，有的在现在位的，一定是生起来的。导师举那个例子，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中国人来说，有跟生是一回事。彻底来讲，有跟生是一回事。所以中观经论的第六章第七章，对吗？八部，所以说到那个有时空洞，对吗？所以阿含经是不有不无啊，到了龙树菩萨，到了大圣呢，就不生不灭。因为如果还执起有生灭，还以为有实在的生灭的话，啊，难免会有无的执嘛，有无的执。所以龙树菩萨就把那个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但是如果以中观彻底义来说，有无就是生灭了。所以只要是现在位的，一定是生起来的。但是如果是现在时有的呢？现在有的呢？它的种子它是在现在位，它是不生起来的。但是如果以中国来说，只要是在现在位，必然是生起来的，必然是生起来，这就不同了，对吗？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身心活动就停顿了。导师说，观无就是现在的身心活动就已经停止了。假设我现在还在生，我现在生刹那生灭，但是我下一刹那又生又灭，对吗？但是死亡那一刹那就不是，生起来之后呢，灭了之后呢，就即生即灭之后呢，就不再生，所以身心活动就停顿，这就死亡了，一即生命的死亡。这个上标大一，对吗？然后接下来看上标大二。然而过去了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观，就是初期大圣性空无明系，包括阿含经，都是三世幻有。那有不是三世实有，三世它是平等观是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个世尊不会说是实有那么样的实有。所以中观也是三世，但是它三世幻有，三世幻有。所以中观来说，现在呢是要观待过位而有现在。过位也要观待，相对于现在而有过位。我们说三世是法的三世流变，是吗？ 所以也就是法的过去未来。为什么法有过去未来？是观待于它现在的这个法，因为时间是法的流变嘛，所以我们说到时间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是法的因果流变当中幻现出它的前后相、时间相的。所以现在是噎着过位而说现在，而过位呢，也不能够离开现在而说过位。啊，中观的说法。啊，如果以现在有的呢，它是依现在而观待过位，以现纯粹就依现在而观待过位，所以它过位是假的，现在是有的。但是以中观来讲，现在是观待过位，以现在这个立场说过位，说过位嘛，一样也依着过位来说现在，所以是互相换现的啦。再说一次，我们虽然说缘起法，法的因果流变幻现出时间相，好像时间已经它有时间没有问题，它是一幻现出时间的时候，它就是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生活在时空当中，我们存在在时空当中，但是这个时空也是法的一个特质。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做观察呢，是太重要。各位不要以为那有时空洞好像是理论，不是啦，而且那是证件，因为它能够收摄一切法。工程师为什么比那个一般讲那个黑手，一般讲那个学徒，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一生的那个学徒，一生就是没有很多的理论，但是他非常有经验的，但是他的那个去推广。不大的能力不大，但是他只要那工程师在大学好像什么都不懂，对吗？但是他有理论，比如工业工程，他根本到工厂去，他根本没有实务经验哦。但是他问一问，他就能够指导看到他生产线的那个流程为什么不顺。但是在线上的人看不出来哦，为什么能够这样？就因为他有理论，他能够设一切法。所以他很快，他一般哦，他很快的那些实务的经验，他很快就能够吸收，很快就，而且吸收之后，他能够去推展，他能够去很强大的去应用它。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尤其有时空洞，这个是能够包括现在的科学界、哲学界对这个时间空间都还搞不清楚的。而我们一切的法都是存在时空，所以有三法印。所以关于这些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充分的大好机会，大好机会，好好的闻思。然后对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至少我们了解法之后呢，我们就有那个机会去用啊，用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就会知道一次一次的就可以去用，那样的经验就有帮助了。失败有失败的经验，为什么？就跟法连结上啊，这一次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跟用法用的不好，而且不会用，或者是不熟悉，就会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了。所以在这里讲，过去的身心活动就是灭入过去，我们随时说它灭入过去哦，因为刹那就生灭是吗？即生就即灭。所以我现在虽然都在活着，但是我就是我现在活着是怎样，在这一期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等到死亡那一刹那，下一刹那就不会生了。啊，但是不管怎样，过去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包括我现在哦，我这一刹那不是即生即灭吗？我即生即灭就灭入过去了，灭入过去，我现在这一刹那还是即生即灭，对吗？其实我每一刹那都是在灭入过去，但是呢，现在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生报体尽了，这一刹那灭入了，因为下一刹那身心活动不再升起了，所以身心活动是停顿了。但是就是死后还没有生之前啊，死后，因为现在是在说死后生前嘛的那一段时空的距离嘛。但是过去了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呢？业灭过去功能不失，这个业灭啊。 我们在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六章第七章关于这一部分也特别特别说明，什么叫业啊？业就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身心的活动，对吗？就不能够离开。我们说什么叫造业？三业啊，三业是什么？身口意业啊，身口意业就是我们的身心活动。所以导师关于那个佛法概论，上一次也希望各位再回去好好佛法概论的第六章跟第七章好好的去读它。在这里呢，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导师的第六章是说到友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对吗？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盖爱结系，对于无明盖爱结系的这个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那应该各位应该非常非常了解，是吗？就是如果是迷情，因为在三界呢，我们是迷情的凡夫，所以在迷情的凡夫当中呢，就是束缚我们的根本就是那爱。但是我们要解脱呢，就明才是解脱的根本。这就可以看到无明跟爱之间的它的特性。但是一样和合，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对吗？就和合，我们这个苦命儿就生出来，对吗？但是有它相对的差别相。而他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就特别特别提到，因为迷情的当中呢，束缚我们的根本就是爱，所以在第二节当中就特别说到情爱的活动形态了，那个就是爱行，爱行就是业行嘛，身口意三行会爱推动着我们去行。我们不是举过这样的例子吗？导师就在举过这样的例子，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蒸汽火车代表我们这个假如说有钱嘛，在造业，那推动它的呢是那个蒸汽。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是有煤炭，煤炭就代表那个无明，蒸汽就代表那个爱，爱推动。但是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那是无明。所以我们要不要有要明，所以在三界迷情当中呢，束缚我们的根本是那个爱推动我们。你看蒸汽火车一推动就贪嗔痴人的推动，那束缚我们的，所以无明不会让我们痛苦。什么叫让我们痛苦？爱。所以现在如果说要修啊，修那个如果说禅修，很多人报名，为什么？那个让我们痛苦是那爱。哎，哇，那个整天是吗？整天忙碌，或者是贪嗔痴，让我们很那个冲动的那一部分，无明不会让我们痛苦。以前他问了，有的人说无明不会让我们痛苦，我们无明不知道怎么会让我们痛苦，因为无明造成的那个烦恼起来的贪嗔爱贪嗔痴的那个起来的贪嗔邪见的那些起来的那一部分，才让我们觉得痛苦啊。但是我们说不要痛苦，不要痛苦，不是一直说不要痛苦。因为你如果煤炭还在的时候，你说好，现在蒸汽不生，但是等一下又蒸汽又冒起来了。所以我们在学武过程当中，不要一直一直在说，我不要贪嗔，我不要贪嗔。你说不要贪嗔，不要贪嗔，你没有看到那个自信见无明的时候，永远那个贪嗔都会起来。虽然现在压下去了，到时候下一次也会起来。贪嗔我们要不要对治？当然要，但是我们不要永远在贪嗔上。不是世间有说要釜底抽薪吗？釜底要抽薪。如果心没有抽起来啊，那个还是随时都会滚的。所以谈完了第六章情爱的活动形态之后，接下来就谈到第七章了，就是关于友情流转的业力。为什么会这样连呢？就是情爱就会跟那业行会连接起来。现在可以算是在做复习哦，在做复习当中，希望各位一定要温故知新，这里就要跟什么业做一些结合了啦。更明白的跟业，所以这边说业灭过去，业灭过去就是身心活动过去了，因为业就是身心的活动，不能够离开身心的活动说业啊。所以这个业呢，所以说业灭过去就是身心活动不再已经过去了，但是它功能不失。什么叫功能不失？就是过去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所以说导师说它是存在的另一态，存在就是有，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那个，基本上就是在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就这个现在位的这个有，但是灭入过去的呢还是有，所以导师说那是存在的另外形态，未来呢也是有，但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有。但是什么叫做现在的这样的有？我刚才说到了，现在这个有就是它有生命活动生起来的。什么叫生？眼能够见色，耳能够闻声，能够反应好的事情来，能够反应它；不好的事情来，也能够反应它。那就是活动，那就现在位。过去位有没有这样的作用？没有。未来位有没有这样的作用？没有。但是它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宿命通可以看到过去，天眼通可以看到未来。哎，看到哎，你明天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不太准是吗？假设了，哎，他哎，你看到，但是他不是像现在位这样的有。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业灭过去了，就是身心过去了的身心活动，就业灭过去。过去了就是灭入过去了，灭入过去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这就是业灭过去，功能不失。所以这不妨说明是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潜在就注脚24，生命的潜在就是死后生前的生命潜在，这就是十二有之的那个有。我们现在说有十二有之嘛，当中有一个有之，对吗？为什么就又称为十二有之呢？因为那是我们说有就是存在，以佛来讲，存在的主体就是有情，所以佛法概论第三章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所以呢有会有三有，种种的有，主要就是有情。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爱与取正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爱取是质量是值是一样的，量有不同，取是更进一步的主动向外的，爱已经是主动向外的。受跟爱之间，受跟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受是被动的，受是被动，而爱呢已经是主动企图要向外的，取呢就真正的去行动了。假设说爱取有这样的分，可以相对就这样的分，假设只有爱的话就包括主动向外了，但是如果爱取一起说的话，取是主动向外已经行动，啊，那个爱呢是已经企图向外，已经向外了，受呢是被动的点纳。希望我们这些都要了解的清楚来，这样对我们的身心的活动的观察就有非常深刻的内容哦。就依着法去做观察的，刚开始当然观察的不熟悉，包括跟我们身心做连结都不太容易连结，但是就会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有那个机会了。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潜在爱取，所以就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那就是业行，就照做了。因为这样的烦恼的活动，爱取就会有，这个有就是后有了。后有的这个有，一般那个有啊，一般阿毗达摩包括现在南传也把那有只是说成是什么业力，但是导师说它不单是业力，更重要的是后有，就是有情自体的存在。这个后有就是十二缘起之当中的有之，这个有就是三有，三有比如说意有、色有、无色有，那三界嘛，哈，意界、色界、无色界啦。但是这里为什么称为有？有时候又叫三界，又叫三有，他们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是同样是意、色、无色，但是有时候称为界三界，有时候又称为三有，到底有什么差别？主要是这样，有就是在谈有情自体，而三界呢会涉及到气界，所以重心虽然是涉及到气界，但是它还是有情的气界，不能够离开有情说气界，对吗？以有情为中心，这些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掌握到它， 这样来做日常生活的观察就有力量了。这个是我们从跟各位共修以来一再一再的做说明了，是吗？这个就叫三有。这个有呢，就是三界的生命自体。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有，就是三界的生命自体，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什么叫现实生命的存在？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生本有。如果说已是有了，就是本有。但是这个有呢，舍缘起智的这个有，不是说我现在为的这个有，不是说现在这一生的这个有，不是这一生的现在的这个有，那是什么有呢？上标阿拉伯数这个，而是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也可以是说未来生命的潜在，就这个了。这个就是有。如果说死后生前的那个有呢，中阴身也就是那个有。而在这里呢，有这个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呢，不是像有中阴身的那样的去解释它。各位，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说任何现象的本质，它的如幻象，它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对这个做观察，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不受束缚而得到解脱。最重要就是这个。现在是在做死后生前的这一部分的理解，这个也是有啊。但是说十二缘起智的这个有呢，现在有没有十二缘起智的有？有，它一直在因缘和合，一直在成熟。所以老师说这个有啊，十二缘起智死后生前的，就说十二缘起智的这个有啊，可以说是业力的成熟。业力一般我们听到说种子嘛，也就是业种的成熟。一定要报了，但是业力就不一定哦，业力它不一定报。但是注意了，什么叫做业力的种子？业力成熟，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业不能够离开身心活动，那叫业。但是业灭过去，身心活动灭入过去的那身心，不是没有。但是为什么称它生命的潜在呢？因为业力不能够离开身心活动，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潜在。导致在这个引文一，也可以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这怎么去理解它呢？一下这个业又业灭过去，但是又是未来生命的潜在，这怎么去理解它？一切法是心心非故的，但是过去跟未来之间呢，它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设说过去业力的成熟要报了，不是过去位的那个身心又来到现在而已，不是。就好像我现在身心即生即灭，即生即灭，它又下一刹那又生，但是下一刹那生不是过灭入过去的那个身心又生起来，不是，而是以刹那灭的那身心引来未来位生到现在位。我们不是业感吗？业力能够招感吗？什么叫业力招感？就灭住过去那个身心，如果业力成熟，它就能够招感未来身心的成熟到了现在位。所以说灭入过去的身心不是没有，它可以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因为灭入过去的身心不会来到现在位，但是它会招感，它有力量来招感未来身心的成熟到现在位。有了这个，那么现身死了之后，未来世又会结生，所以就生。只要一有了这个有业力成熟了，不是只有业力，但是我们一般现在都把它解释成业力。但是老实说，不单单是业力，而是业力的成熟。但是什么叫业力的成熟？就是那个业，就是可以招感另外一生生命的。什么叫另外一生？另外一生就是另外的身心一起的身心活动又现起来了。所以一样看引文二，再来看这个入胎世。入胎世这个就是世缘名色，名色缘世了。所以如果没有名色做他的依托，世不能够相续存在嘛。等于光武说，没有离开色法的，没有离开色法物质嘛，没有离开物质的精神呢、啊， 就是有情是身心的合体，色心的合体，包括六根也一样哦。一根，一根是精神的作用的嘛，一根不能够离开前五根，前五根是色根，色就是生理的，就是色法的。而一样，五根不能够离开一根，一根也不能够离开五根，身心就是物质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所以如果没有名色做他的依托，是不能够相续存在，也不能够从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潜流，生命的潜在了哈。为什么叫潜流呢？因为存在不会是静止的，一定是和和相续的，也会活变化的。所以说，生命的潜流导致怪物死前、生前、死后的生命，生前、死后的生命，也就是死后生前的生命，这个就不能够从生命的潜流拦住现实的生命界。包括有部也这样说，你说中阴身他还没生，因为还没生到六道五趣，他是在要生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没有生，这个就是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潜在不是现在位，但是有没有？有。所以我们说，假设我们说没有像有中说的那样的中阴身，我们对王者替他造福有没有功效？当然有功效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没有那样的连结就完全没效，还是一样，就好像我们现在造业也能够影响我们的过去啊。以前造的恶业五公斤的盐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现在一造善业就加善水进去了，灭入过去那五公斤的盐，可不可以改善它？可以啊，重罪轻受是吧？或者转成不定业，对吗？而且不单单改善过去，我现在造了善业，会不会影响未来？要影响未来啊，也创造未来哦，影响过去，创造未来。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就好像唯识为什么要把种子存在在阿赖耶？唯识是虚妄唯识，对吗？他是承认无常，但是他认为六识他会间断，六识会间断。六识就是熟睡了不做梦，六识就不起，或是打麻醉剂，我们六识就不起，对吗？所以六识会间断，前六识都会间断，对吗？如果一间断的话，那个种子就不起啊，那种子就没有办法放在六识啊，因为不起的时候，它就那种子就到底要摆在什么地方？所以前六识不能够成为种子的存在处，但是阿赖耶识为什么能够？阿赖耶识也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啊！他为什么能够呢？因为阿赖耶识不会间断。什么叫做不会间断？刹那生，又刹那灭，但是刹那灭又刹那生，他是这样无常，但是他相续。他这样的相续呢，跟中观的无常相续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给那个阿赖耶的这样的相续，导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相续常。什么叫相续常？就在说明前六识会断，虽然都是生灭，但是前六识会断，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相续常。中观也承认有细意识，有细心，没有问题，中观也承认，但是中观不需要唯识的那个阿赖耶识那样的相续常来成立他的相续，不需要，因为中观灭入过去不是没有，这已经跟各位讲的非常非常详细。为什么要讲这些？是让我们更能够了解各家的不同，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不清不楚的就跟他们做会通，不是，要看到他们之间的根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你要看得到，而然后再做去观察哪一家的说法是比对我们而言是比较了义的，否则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思维，那些论师如果碰到这样会跟我们敲头，他们在论辩，他是希望把自己最精要的那些法义供养给对方，对吗？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关键，而如果我们说啊都一样都一样，然后跟我们敲头，两边都跟我们敲头，什么都一样，我们在论辩就是希望把我们觉得它是真理的这一部分来提供给对方的。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希望我们 连佛陀说法都是释希坛说法，我们都要去做抉择。是说哪？是说您老人家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印记的对象是哪一个根基的对象？不是有第一希坛吗？种种的对治希坛、种种希坛吗？我们都要去鉴别的。师尊也是要我们这样做，对吗？所以关于各家的说法，我们要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们到底差别在哪里啊，然后再做一些贯摄。这个在五圣共法章导师在般若度就会三系做贯摄，所以了解他们的差别，不是要对立，不是要谁高谁低，不是，而是了解之后才能够贯摄。要像世间有了解了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他们了解各个的差别相，但是不是把它割裂开来啊，才能够教育我们自己哦，了解它的不同的阶级，但是它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方便到究竟。所以分析他们的差别相是为了善贯摄，而且让我们呢入一切法门而无碍，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的差别相才有办法，否则的话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在想，而不是照着他们本来的原意来理解，这样生命的潜流，也就是生前死后的生命，也就是死后生前的生命，就不能够从这样的潜流拦入现实的生命界。什么叫拦入现实的生命界？就是一起生命的再现，也就是五趣六道升起来。所以那中阴身，如果业务来讲，那还不是生，它是往去向生的过程，类似这个。但是如果以这样的一导师，我类似我们现在在说明这个法义，没有否定，没有否定了，但是解释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会牵涉到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自信见了。中观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怎么去观察它？我们希望依着缘起法，什么叫依着缘起法？依着智慧。所以关于一切一切的那个神秘现象，在我们的面前起不了作用，就是他们对那个神秘现象的解释，以前我们会觉得那些好像那个非常神秘不可思议，好像这样做好像那样就对，好像就能够承认它，未必。比如说我们晚上哦碰到很神秘现象，有人解释他鬼，对吧？有人解释都不同，但是实际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好像都解释得通，对吗？但是我们希望依着佛法的正见来去观察它，最就近的就在那个地方，不执取它，但是没有否定哦。本来生命的现象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是在那样的过程，我希望用缘起中观的正见来去面对它，这样的观察方式。所以一样对它做功德有没有效？有效。我上一次还特别特别这样举到，现在不是已经在说到你对花 说好话，它会开得漂亮给我们看，你对水说好话，它结晶会结晶的比较漂亮，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难道这样的话，所以外道啊会说花也有生命，水也有生命，很多就这样做解释啊。不要说现在啦，我们说那个印度那古代啊，古代不是说地怕地痛吗？苦行的，现在印度还有的苦行，他怕地痛，所以走路要小心，地会痛。有没有慈悲？有，但是那个无明呢？无明相应的呢，怕地痛，这个会产生什么问题？等到哪一天啊，你就不分轻重缓急。你说这样有慈悲啊，但是到哪一天他就不分轻重缓急，地会痛，他可能哦，其他的他就不重视了。所以慈悲不是这样起的，不是这样起。但是我们对环境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那个玄武三要不是有生生不已之流吗？生命的当体是有情，有那个情是情爱的那个情，才是生命的当体。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充分的理解它。它就是从生命的潜流拦入现实的生命界，现实生命界就是再生了，就是再生就是生在五趣六道 啊，那生命的潜流，如果以有部来讲，那就是中阴身，但是它是在现在位哦。如果以有部，它要升起来哦，因为它要相续。好，其他的第三个引文一样，我们就直接相关的看一下了哈。一样，我们看到下一页，一样看注脚，关于那行缘事啊，行缘事，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前身行为的结果，前身行为的结果就是业嘛，业力嘛，造业会有那业力，就好像我去工作会有那个年底，不是那个月底就会有什么工资，所以前身行为的结果，行业嘛，哈，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身行为所创造、所准备的生命潜流，就是身心灭入过去，不是没有，这就是生命的潜流。如果得到三世合合的条件，新生命就翩然再现，就是。就骗人，就会突然现起来。但是突然不是说无因无缘，而是在说时空的间隔就这样生起来。所以三世合合他就生。所以以中观来说，他不需要有像这个有中的这样的相续，就好像中阴身的这样的相续来成立相续，不需要用有中就是有部的那个中阴身的这样的相续的方式来成立相续。空中它可以依着灭入过去的，不是没有，只要它那个因缘成熟了，三世合合，以人来讲就是父精母血还有入胎世，三世合合新的生命就起来了，就这边的事啊，就这个事。好，我们先休息。